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看一到第七节，请听我来读。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钉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旗袍，又哀听他说：“都是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旗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好，下面把时间交给杨弟兄。
各位姊妹平安。前天上午刚刚回南京，我现在还是在美国中部时间和北京时间之间。我是在北京时间的星期四的凌晨，差不多零点多一点上飞机，从首都华盛顿飞北京，飞了将近15个小时。前天上午才回家，我现在白天就想睡觉，晚上像猫头鹰一样两眼放光，也很痛苦。回家的感觉很好，因为走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别的教会再漂亮再好，那不是属于我的，跟我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的教会哪怕地方再简陋，我们的教会哪怕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是感谢主，他是神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他是我们自己的家。所以的话，我也是很高兴能够回到你们当中。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从众人当中拣选出来，成为你上帝的儿女。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预备在地上这样一个属灵的家，让你的儿女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天父，也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人在地上能够彼此相爱，一同的来荣耀你，来侍奉你。主，愿你的教会当中能够建立你的宝座， 愿你在教会当中彰显你的本领和大能，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而不断的被改变，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去荣耀你和侍奉你。主，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会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什么叫基督教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准确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基督教不是它的国教，但是美国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这样一个社会。你无论走到哪里，在繁华的比如说纽约、费城、芝加哥、华盛顿，还是在任何一个乡村的小镇上，都可以看到漂亮的教堂。有的时候开车一点点，没开多少就看到在路边一座教堂，没开多少一座教堂。那么美国有多少人信上帝呢？不同的统计数据都不一样，但是的话呢，差不多有将近80%左右的人，美国人是相信上帝。只不过当他说信上帝的时候，不等于说他信耶稣。真正无神论的人，相信没有神，可能也许不到10%。那么在这些有信仰的人当中呢，其中基督教广义的基督教差不多要将近70%。在这当中主要是基督教新教，还有一少部分是天主教。所以前几天教皇去美国，盛况空前。那么基督教新教在美国的人数差不多有一半，甚至于50%多。但是这些基督教新教的教徒，他们到底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呢？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呢？我曾经去过美国南方天纳西，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曾经去 Memphis， 茂文普雷斯林的普雷斯林的故乡。在 Memphis 的郊区有一座很大的教堂，那教堂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去不知道，是美国的十大教会之一，那里面信徒大概有可能有超过30,000。我在他们中间的一次聚会上面有一个短讲，当时他们别人跟我介绍的时候说，那个教堂的上一届前任主任牧师前两年已经去世了，他是美南浸信会的主席。那翻译很有意思，他把主席 president 翻译成总统。然后我想一想，他的翻译也没有错。为什么呢？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组织，这个美南浸信会下面有1700万的成员，它的人数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所以翻译成总统也没有多大的错。但是这位前任的美南浸信会的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 名单上面有1700万的会员，但是我其中至少有500万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很幽默地说，这些人恐怕连 FBI 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美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很多，但是会有相当一些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还有这有很多人，他们去教堂大概是一生就去几次，比如说受洗去一次，洗洗完了没了，到结婚的时候去一次，然后呢没了，再也看不见了， FBI 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那最后可能死的时候去一次，那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躺在棺材里了。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会做礼拜，一到星期天的时候西装革履，全家穿得漂漂亮亮的，开了车去教会做礼拜，等到出了教堂以后回到社会当中该干嘛照干嘛。这样一些人被称为星期天基督徒，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他做一下基督徒，他找一点安慰，我奉献的奉献点钱啊，让牧师来祝福一下，好回去照干嘛该干嘛照干嘛。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信仰有多少是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信仰有多少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把它活出来见证出来的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是你是会不会也是像这些星期天基督徒那样，就是在教会到教会来做主的同伴，到教会来聚会的时候你会很属于，你会很是一个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你会到生活当中你却成了另外一个你呢？那么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份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把它活出来呢？上帝让我们去做他的儿女，我们会称这样一群人叫基督徒，但是我们如何去成为基督徒呢？神他自己向我们请示，请注意，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上帝，如果我们人想出来的，自己去悟出来的，找出来的，发明创造出来的一个上帝，那他一定不是上帝。而上帝是自有荣有的，那我们人如何认识神呢？感谢主，他自己向我们启示。那神的启示只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这本圣经，神透过他的道，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除此以外呢，神的第二个启示是透过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这个神，同时我们去看这位基督耶稣来认识神。那么我们要来思想，上帝为什么除了圣经以外 材料，他和基督耶稣来彰显他呢？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多写几本圣经，写了几十本，写了几百本，为什么就这本，除了这本圣经以外，而是要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基督耶稣这样一个人来启示他呢？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预备起。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众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我们再来读第十八节，预备起。神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他，他不仅仅显示这个他的话语，而且透过基督耶稣这样一个完全的人，把神彰显在我们当中，他把神表明出来，他透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人，去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如何的在地上去活出这样一个信仰，来彰显神的荣耀，使得我们今天我们对这样一个信仰的认识，不是一种概念，不是一些教条，不是一些逻辑，而是从他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我们去看到什么是信仰，如何的去活出这样一个信仰。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今天我要讲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并不难，他讲的是耶稣多次受审当中，其中在比拉多前的受审，一到七节是在比拉多前受审的其中的一段。当时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他们去控告他，要定他的死罪。那么比拉多审问了他，审问他之后的话呢，他又把耶稣鞭打了。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派到巴勒斯坦做巡护的一个相当于今天的总督，他是代表罗马政府。今天考古曾经挖到一块石碑，这块长天的石碑上面其中有比拉多的名字。比拉多是一个很真实的人，那么这里把耶稣鞭打了。耶稣在定十字架以前两次被鞭打，这里应该是第一次。这两次的鞭打原文用的是两个词，也就是说这是不同的鞭打。在这里面的鞭打呢，可能是一种不是很重的很残酷的一种鞭打，也就是说比拉多或许他想把他宰顿，把他羞辱一番，然后但同时也说这个人没什么罪，就给犹太人给招待，就可以把耶稣放。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特别的记载，在 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耶稣后来还在钉十字架之前又一次被鞭打，这次鞭打用的词不一样。那么这个鞭打是一种很严酷的鞭打，今天能够去有很多的记载去证明罗马政府当时这样一种鞭刑是非常残酷的。它的皮鞭，鞭子是皮做的，它皮鞭上面它会系一些骨头石头或者是一些铁的东西，一根把，然后呢这根皮子，然后上面会系一块骨头或者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铁的坚硬的东西，一点一点一点，所以一鞭下去以后它会打到肉里面，然后他拿上来的时候他可以把皮带下来，连皮带肉把它撕下来。很多当时记载受这样鞭刑的人就把他打一顿以后可以看到他的骨头，可以看到他的内脏，然后打完就死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鞭打以后后来背十字架去跟着他的时候他背不动一个十字架的原因。我们去看没有这部身处远的耶稣圣诞记，我们看不下去，很残酷，因为太血淋淋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拍的是很真实，很真实，很符合当时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被鞭打，然后呢兵丁又用荆棘去鞭一个官员，扎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一个紫袍，紫色的袍，就好像中国古代皇家穿的是这种黄颜色的，用黄色是皇家专用的，老百姓不能穿的。紫袍是当时皇族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他自称是王吗？好，我们来嘲弄他一番，给他戴一个皇冠，当时是用荆棘来做的，扎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一个紫色的袍子，哦，这就是你们犹太的王，他们来嘲讽他，然后呢用手去打他，去羞辱他，然后比拉多出来以后对在场的犹太人说，我最好来看你，你们看看这人是你们犹太人王吗？你看他这样一副承受了很多的羞辱，这样一个似乎是一个很软弱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比拉多在这个地方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了。在这个地方比拉多是第二次宣告耶稣没有罪，第一次宣告是在前面第三十八节，第八章的第三十八节，比拉多审问过以后他来宣告说他没有罪。在这个地方比拉多再次去宣告查不出罪来，然后把耶稣带出来跟大家说，你们去看看这个人，这个人怎么可能是你们犹太人王呢？那比拉多他可能的本意是想这样羞辱一番，把他打一番，在众人面前解解他的怨恨，有个交代，他放了就行了，因为他的确没有罪。但是我们看到说在场的这些犹太人，包括这些侍奉上帝的人，祭司长啊，在场的这些人都在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还是会做他的坚持，说 你们要跟爱人们蹲吧，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是比拉多第三次向众人宣告耶稣没有罪。但是的话呢，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去判另外一个人死刑的，因为犹太人当时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所以他只有罗马政府才有权利可以判处一个人的死刑。犹太人唯独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的权利是什么呢？在圣殿，圣殿有一个外邦人的一座墙，如果有任何的外邦人到圣殿来崇拜，他只能到这个墙以外，如果他进入到内院，犹太人可以不经过罗马政府当场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墙已经被拆毁了，这个原文就指的是这座墙，这座墙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先隔开，这样一个隔绝的墙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拆毁，我们已经合为一了。所以犹太人是不能够去判处另外一个人死刑。然后说，哎，那你们去定他十字架吧。那显然比拉多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犹太人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律法，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他是妄称神的名，或者说他是假先知，这样的人按照律法可以来处他，判他死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耶稣是在比拉多下令所遇害的，在使徒信经当中清楚地宣告这个。但是真正要杀害耶稣的是这些犹太人。在后来门徒到处传福音，他们常常向犹太人去传讲，就是来告诉他们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但是今天你们却不接受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斯提凡第一个被主训道的门徒，在他临死前的讲道里面，就是指这犹太人，你们却把你们要盼望的这位先知钉死了。所以杀害耶稣的真正的凶手就是这些犹太人。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这位神他愿意降卑，愿意去成为一个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有犯罪的可能。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会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是人啊，所以耶稣会饿，他会渴，他需要睡觉，他会流泪，他会伤心，他会感觉需要找到来重生的人去取力量，因为他是人。医生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有。但是今天这样一个耶稣，他活在我们的面前，连比拉多都三次去宣告说他没有犯罪。耶稣他一生 去把这样一个信仰很真实的活出来。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胜过一切的试探，他靠着神，他没有犯罪，虽然他也面临这样的试探，跟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的面前，可以去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如果说今天天使他没有犯罪，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是天使。但是耶稣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用他的一生去活出这样一个信仰，他用他的一生去见证这位神，他可以今天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原来他可以这样做，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做。信仰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个神学概念，一些教条，一些理论。耶稣基督他活生生的成为一个人，然后他一生活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透过他可以去看到什么是信仰，让我们透过他可以去看到一个人是如何可以这样去活出这样一个信仰来。所以信仰他透过基督耶稣他可以变得那么的真实，一点都不抽象，因为他一生活在众人面前，他生给我们看，他教导给我们听，他行神迹给我们看，他被抓给我们看，他被羞辱给我们看，他被受审、被鞭打、被侮辱给我们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给我们看，他复活给我们看，他升天给我们看，让我们今天可以去看这个人，可以去知道什么是信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活出他的信仰，成为我们的榜样，使得我们虽然软弱也面临很多的诱惑试探，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用我们一生去活出这样的信仰。在我们现在在文明道，为了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不愿意做任何的妥协，但是要他签名加入三字，他坚决不能接受。他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题目就叫我们为了信仰。他后来被抓，抓进去以后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难处。我们到底不过是人吗？他最后他妥协了，他放弃了，他写了悔过书。哦，我原来的观 坚持的观点立场是错误。写完很多书立马回家，但是回家他不平安啊，他里面没有平安。他回家以后那段时间，任何人来看他，他只见一见，他没两见人。他在墙上客厅里面挂一幅画，是耶稣被捉拿的晚上，你的三十个人听耶稣看了没有。我们到回家以后对着那幅画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他说我也从来没有，他里面没有平安。后来他收拾收拾一些衣服，收拾好行李，带重新跑到公安局说我放弃我悔过，我写的悔过书，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他的后半生才坚持过后，直到后来二十几年以后，后来他才被放出来。我看过一段影片，是他放出来以后，当时放出来他不肯回来，他哪不想去，因为他知道他不配再出来，他觉得他应该死在监狱。后来当时因为他青光眼睛不好，骗他，他是儿子在上海，所以骗他给他看病，所以就硬是把他带到上海。他最后几年在上海过的。我看一部影片是他临死前他的一段讲道，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一段经文，来告诉今天的信徒如何持守一份纯正的信仰。这是他临死前几个月讲的一篇信书。他死了大概应该是88年，他死了以后，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另外一个天主教会的领袖来讲的道，讲到的题目就是今天我这个题目，怎么看这个人，怎么看这个人。曾经有一次在北美联席聚会上面，曾经有人问唐宋龙说，像我们遇到这样一些人，如果他们当初能够离开大陆去到台湾，可以去传更多的福音，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可以写更多的书，不可以这么好的去荣耀神侍奉神吗？他们这样做到最后什么都做不了，是不是他们这样是出于血气呢？唐崇荣回答说，他们是没有讲什么道，他们没有写什么书，没有传什么福音，没有建立什么教会，哎，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侍奉超过我们讲多少篇道，写多少篇文章。在美国，无论到哪里，我都生活在不同的基督徒的群体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从他们身上也让我去看到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他们身上让我去看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在美国专门来负责我有一个医生， 在本部的话，每一个部门它会有一个这个名词，如果翻译成中文有点可以说家庭医生，其实这个医生他是负责你的，不一定是给你专门看你，但是他负责安排所有一切的医疗的上的事情，就好像这是某一个律师，他作为你的私人律师来处理一切法律上的事务一样。那我的医生比我小一岁，他本身是看肾科的，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会经常他会安排我住在他的家里，因为在美国住院非常非常贵。那我身体不好住在他家里，他可以去照顾我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我小岁以后突然就住在他家里，可以帮我换伤口啊，发烧的时候每天帮我量几次体温啊，或者有什么情况他可以随时处理。所以我跟他生活在一起，那我真的会知道在美国做一个医生很辛苦很忙，每天早晨一大早就起来，早早就起来，一般来说他起来以后照片洗个脸，没时间喝咖啡，但是他会把咖啡盖一咖啡一杯咖啡带根香蕉开车上班。他几点钟上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去医院验血，我八点钟到医院，那些医生护士全部都忙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几点钟上班。然后在美国的话没有一个专门的吃中饭的时间的，更没有午休，中午午餐只是很简单的，你上班期间你随便抽一个标，可能会有空一点的时间，然后去买个三明治啊，或者买个汉堡，或者买个有个三明治，或者买个热狗啊，喝杯咖啡，这就是午餐了，我不会有什么休息的。一般要忙到经常有的时候六点半有的时候他才要回家。他在三个医院上班，同时在美国你不是说上班可以会查一张一张报纸，没有，也会安排的满满的，所以美国看病一定是要预约的，一定是预约的，你不可能临时报号看病出来接诊。除了上班以外，当你去接收了这个病人以后，你就有一份责任，包括是法律的责任，去承担他治疗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作为他家里一个房间，他会方便我打电话，他会在我房间里放一个接一个电话分机，但是他把声音把它调到无声，因为随时病人有什么事情，不管几点钟都随时可以打他的电话，如果有什么事情他立马需要处理的话，他立马要开车去病人家里处理，所以他怕万一半夜三更影响我休息，所以把电话的铃声拿掉。但是像这样一个那么忙的人，他连教会这样的聚会这样的事故一点都不拉，你帮我喊祷告会从来不拉，到时间他们夫妻俩带两个小孩，他有两个儿子，他在去教会的话主儿童外一次不拉，绝对不会拉。礼拜天敬拜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礼拜天他有的时候会值班，所以的话呢他经常是需要把那边事情安排好，然后开车
差不多高速公路上面开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到教会来做崇拜。做崇拜完了有的时候我跟他还没来之前说几句话，他赶紧开车赶回去到诊所上班。他在家里办一个小组，有的时候礼拜天可能他安排到他还会去上儿童哲学。我是圣诞节以后12月27号到美国，到了以后就坐在他家里，一号放假，然后再加上周末，一共连带他们放三天。教会两天时间跑一个摩西五经的培训，所以要求他们把摩西五经要读完，要做作业。上完摩西五经，最后要考试，所以三天前面两天都是在读经、做作业、到教会去培训。到第三天，他说赶紧有很多的报告要看、要处理、要写，因为晚上明天上班了。他的生活完完全全是以神为中心。我在美国做律师、做医生真的很好，因为我坐在他家里，我看到他的生活，我才深刻有体会，要多忙有多忙。而且你不是做医生终身制的，每年你不需要有多少时间专业的学习，要有考核，你这个发给你这个执照只能有效去几年。到那时候你通过考试，你就没有这个学习执照，那你就不是做医生了。所以他们做医生压力很大，但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些会友，我有一个他们教会安排专门的翻译，我很重要的看病，我想到那个姐妹专门由他来给我翻译。他，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一点点，是美国名牌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很多不同的专业，他是那里很热门的公共卫生专业毕业。那他毕业以后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找工作。他的学历、他的专业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找一个很稳定很好的工作，但是他留在 DC 是因为在那里有侍奉、有需要。 DC房子很贵，房租很贵，因为有很多美国各地的这些年轻人每年来到军区，像前两年那个莱文斯基一样，很多线下的人他到白宫或者参议院或者其他这样的政府机构去做几年的实习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积累他的资历、他的知识、他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去到军区，很多人租房子，在军区租房子房租很贵。那我们这姐妹她没什么钱，她工资也很低，因为她多做的是那种临时性的，那种像哪个研究单位或者哪个医院她有一个医疗项目，然后她做她的一个助理研究员，工资很低，但是房租很高。然后可能做完这项目没了，他又要重新再找工作。那他为什么留在 DC 呢？因为那里有需要，在那里有侍奉。他这么多年，应该都留在 DC。
他八月初结婚，所以他们教会的牧师就是留我，想希望我等到他结婚以后我再回来。那我说我不会，我说我检查完我马上就要回去。那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聊闲聊，然后我就问他马上要结婚了，他们在准备，那你们是不是要另外找个地方租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夫妇他结婚以后到时候他们搬过来一起住，你们结婚以后住哪里。他告诉我他现在在迪西租的一套那个房子，他跟另外一个他们教会的姐妹合租，然后那个姐妹马上教会要在另外一所大学要开展一个施工，所以那姐妹的话呢是马上要搬到那个大学附近去在那里面去施工，所以的话呢他那套房子就搬走以后，那姐妹搬走以后就空出来，到时候六月份他结婚以后他来的就可以搬过来一起住。然后他们的现在这套房子的合同是到11月份，所以他们搬过来以后在一起住到11月份。那我问他那11月份以后呢，他回答我说不知道，看教会给我们有什么安排。如果你马上要结婚，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安排，在哪里面去哪怕租啊，租一套房子，有一个自己的新房，布置好自己的洞房，我要买什么家用电器，我要做计划，什么时候我这几年以后在努力的工作挣点钱争取一个首付款，将来我再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我想在你结婚前、结婚的时候以及结婚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你自己的计划，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计划，只不过这房子11月份到期，我能住到11月份，11月份以后呢看教会对我们有什么安排。在他的信仰当中，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因为在地上的生活是暂时是有限的，而在地上像亚伯拉罕一样，我只是需要搭一个帐篷，今天住在这里，好，我好好的侍奉神，我好好的荣耀神。有一天神带领我去别的地方，我把帐篷搬到那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去住在天上的永远的家乡。在他们教会会有相当一些弟兄姐妹像他一样，他教会里这些姐妹不是教会里面一个什么多么多么主要的同工，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像他一样，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的为主而活。我相信如果今天他们教会是向会员宣布说我们好，我们下来，我们要准备去中国宣教，我相信教会里面可以会有一群人可以站起来，可以去把工作辞掉，把房子卖掉，把汽车卖掉，照顾自己的家人，
还要离开自己生活一个熟悉的生活的环境来到中国。但是我们呢，今天我们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有多少的地位呢？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来需要寻找这样一个信仰来给我自己找一点安慰？如果我们今天说好，我们要去江宁开个分店，我们到仙林开个分公司，或者我们说在镇江有好几所大学，但那里没有宣传去，我们到镇江去直接谈，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站出来说好，我可以去，我可以到那里去侍奉神，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活在他们当中，自己死在那里呢？也许你会说我不会想到，我不会强迫你，我没有准备好。我想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不，但是真正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你肯吗？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来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上帝没有人，上帝没有问谁能为我去。如果这样问，没有一个人说能。上帝说，谁肯为我去？你肯吗？你肯吗？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去看到有很多的这样一群人，他们肯，他们愿意摆上。这是他们奉献上，然后我怎么做好？教会把他们聚在一起来培训，做很多的训练，训练半年一年，好去。信仰它不是一个理论，信仰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不断的去把它活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这称号怎么来的呢？还有没有人记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呢？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1章后面26节，当时跟随耶稣的都被称为叫门徒。今天我们常常会哦，我信耶稣的我就信徒，那些侍奉的跟随主的那些教会博士的那是门徒，不是。当时信耶稣的都被称为门徒，但是在安提阿的时候，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从安提阿开始，这些门徒有一个称号叫基督徒。请注意， 文普称为这个称为人们用的是被动词，所以门徒不是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是被称为基督徒。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之地，叙利亚省的首府，一个繁华的都市。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基督徒呢？我想这样一些门徒，首先他们都在传基督耶稣，同时在这些外邦人当中，他们别人从看这样一群人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去看到他们所传讲的基督耶稣，所以这样一个群体被大家称为基督徒。今天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又有多少的见证活出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份信仰呢？会不会甚至于连你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都不敢呢？如果有一天不是你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是别人从你身上去看你这个人跟别的人不一样，从你的生命，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见证当中去看出这样一份信仰，称你为基督徒的时候，这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了。我们来听他的话。我们每个人有两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有一些反省，有一些默祷。我们去从耶稣基督身上，去从这些门徒身上，去从我们到去从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活出他们的信仰，我们去看看反思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活出多少神的形象呢？求主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来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不仅仅透过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关于你所有的事，也透过基督耶稣来将你表明出来。 就透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看这个人，可以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主，你要把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人才一样摆在我们周围，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去看这些人，去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愿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来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去为你而活。就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就是透过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罪人，你拣选我们，你改变我们，你拯救我们，然后在我们身上去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不知羞愧。主，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每分每秒都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不仅仅来到这里是个基督徒，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也能够被称为基督徒。主，让我们今天活着每一天都能够来侍奉你。我们不单单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更是为你而活，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如此的短暂，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去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让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够来荣耀你自己。主啊，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你来差遣我们，你来使用我们。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出我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呼号恩主耶稣基督的名字。